刚哥，全球人口突破80亿，你怎么看？
人口增长一方面肯定是个好事情，说明人类文明在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能源、资源、教育、医疗、环境，这些方方面面都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突破80亿，还让我想起一个很著名的实验，一个老鼠的实验，很有预示和警示的意义。在这个实验里，动物学家们为老鼠提供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社会，没有天敌，食物和水都充足供应。一开始呢，老鼠社会的发展很顺利，数量不断的增长，每个个体呢都活得很安逸。但是随着数量的指数式增长以及代际的更替，社会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诡异。首先是强势的雄鼠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食物和配偶。接着是新一代雄心勃勃的雄鼠开始向老一辈不断发起挑战，并逐渐成为了新的主宰。继续往下发展，新一代的老鼠变得越来越不喜欢社交，更不用提要去寻找配偶，呈现出了躺平的状态。再之后，这个老鼠社会开始崩溃，出生率严重低于死亡率。这个实验展示的意义呢非常大，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现象啊，都会在这个老鼠社会中出现。我这里呢只是做一个简述，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找下这个实验的介绍来详细看一看。这个实验呢只能用来借鉴，就此来说，人类社会的走向啊并不科学，因为人类社会比老鼠社会要高级的多得多。我们有科学，有法律，有社会规则，还有政府的调控。这些都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面临的问题。人口突破80亿，并不能说已经是触顶了。从人口结构和数据来看，增长依然在继续，只是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而不同地区也会呈现不同的增长态势。比如说，有人预计印度人口会在明年，也就是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如果谈到人口问题，只是说出生率和死亡率，那视野显然就狭窄了。人口的数量是一个综合因素所形成的结果，是个相当复杂的课题。有一个指标呢是能源。你看哈，1804年全球的人口是10亿，123年后数量达到了20亿，之后就一路加速增长，所以我们只花了11年就从70亿增长到了80亿。1804年呢是什么时候呀？工业革命啊，煤炭成为了人类主要的能源供给。1927年左右，石油出现了，人类进入了汽车和航空时代。到了1960年左右，当然是核能的发展，所以就达到了30亿。随着全球核能的普及，以及核保护伞提供的恐怖和平，人口数量就是一路狂奔的态势。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现在在争分夺秒地研发可控核聚变技术，因为这种新的能源形态是破解当下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而必要的关键所在。所以很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古塔雷斯说的，这是人类思考对地球负起共同责任的时刻，有挑战，有机遇，人类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